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来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的恩典和看顾保守我们。这时刻我们也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领受并且来明白今天的信息。主啊，我们再次的谢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诗篇139篇，而这是一首诗篇，是大卫王写的，讲的是认识真神的真理。我讲到的主题是认识真神的属性。我们的重点呢，将要放在对神的属性的认识上。我给你讲讲那天的事。我们在上星期天，星期天傍晚，我回家途中遇上了很大的雨。那天呢，雨呢下得特别大。那我还有太太，还有儿子，还有儿媳妇，还有我的小孙子呢，我们在一起搭这个 Grab 回这个五七半烂的儿子的家。那雨呢，大得连前面的路呢都看不清，真的是让人担心。幸好呢，那位司机他很小心，他开的那个 Grab 开得稳稳当当，最后呢安全把我们呢送到了家。那我心里呢是很感恩，觉得上帝就是像那位司机一样，在风雨中一路的看顾着我们，保佑我们平平安安的，这是感谢上帝的恩典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上帝他就是爱。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，我们看到的花草树木，都是神爱的证明，他就是慈爱的主宰。但是神最大的爱，就是把他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，表达他对我们的深深的爱意。我给你说说上个星期的事。我们知道在上个星期我们纪念了耶稣的受难日，还有呢庆祝了这个复活节，而这是2000年前的事。而主耶稣为了我们而被钉十字架上，他受难，死后埋葬，第三天复活了。他从死里复活，而战胜了罪恶和死亡，而他流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，使让我们能够成圣，罪得赦免，而与神和好。圣经罗马书第5章第10节这样的记载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与之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。弟兄姐妹，只要我们信他，就被称为义，得着拯救，那更有永生的盼望。让我用简单的话来跟你们说说这个耶稣的爱。这个你看，这个主耶稣就像最疼爱的孩子的父母一样，甘愿的为我们舍命。而耶稣呢，他是不是卑鄙的，他是甘心心甘情愿的，他走在那个十字架，为的是要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。我们看到这世上呢，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爱。主耶稣的爱比天高，主耶稣的爱比海深。主他用自己的生命来做代价，就是要让我们这些信他的能够得着永生。所以啊，你看这样的大爱，我们怎能不能不感恩呢？耶稣基督的爱就可以从一个 一方一个另一个一个从一个方面来看，耶稣基督的爱就是一种父亲的爱。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记载了耶稣所说的一个烂子的比喻，小孩子离家出走游荡，花尽了一切所有的钱，过得非常很苦，而没路走了，他只好回家。回到家里，没想到呢，这个父亲呢，不但没有责备，反而高高兴兴的欢迎他回家，还为这个儿子呢庆祝，这个儿子呢他悔改归家。就是像神对我们一样，我们有时候呢，我们会偏离正路，做错事，我们远离神，但是弟兄姐妹，只要我们愿意的悔改，神就是很欢迎的我们回到他的爱里。旧的错过去了，一切我们可以重新的开始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神的慈爱和照顾。神为了爱我们，神的应许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记载，我总不撇下你，我也不丢弃你。我们看到这个世上这个变化万千的这个世界，无论是在家庭里，还有关系上，或者还是因为死亡，人们不断的离开，但是我们主呢说过的应许，他说我永不离开你，我也不丢弃你。所以这是十分很鼓励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一生呢有许许多多无法预料的事，比如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，好像我们也不知道明天的天气，可能计划好要出门，但是你这个突然下了大雨，但是呢我们可以放心，因为神掌管一切，神掌管万有，神知道一切。我们不知道身体的健康，我们的身体的健康，有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忽然不舒服，身体出了状况，心里会担忧，但是神看顾我们，他是我们的医治，他是我们的力量，神就是那位看顾我们身心灵的那位大医师。而他不但医治身体的疾病，也让我们心里呢不再难过了。我们看到人生有许多不知道的事，但是神是我们的依靠。今天让我们来透过这个诗篇139篇1-18节，神让我们明白三样很重要的事情，使到我们呢心里不慌，使到我们呢能够安心。第一，1-6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神认识你，神知道你的心思，神知道你的需要，甚至呢你还没说出口的话，他是无所不知的神。所以啊，你不用担心，因为他明白你。第二，7-12节呢这段经文呢讲述了我们的神与你同在，无论你在哪里，神都在你身边，所以他是无所不在的神。所以你不必害怕孤单孤独，他在你的身边。第三，13-18节这段经文呢记载的，神创造你，我们是被造的，神是全能的宇宙主宰，他掌控一切万物。在创世纪1章1节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他只需一句话就便成就了一切。在诗篇33篇第6节说，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， 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。而创世纪二章七节说，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所以你是神亲手所造的，神对你的生命呢有美好的计划，他是无所不能的神。所以啊，弟兄姐妹，你可以依靠他，好，你可以依靠他。当我们知道神的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，我们就知道神完全了解我们，所以我们得安心。我们知道神时时刻刻呢与我们同在，以马内利。神给我们得保障，神的大能掌管一切，给我们得力量。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些，我们就能够明白诗篇139篇这段落的1-18节呢所提到的这个神的三个特性，就是他的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呢，不能。弟兄姐妹，前面的日子呢我们是不知道的，而当我们知道这个神有这个三个宝贵的这个特点呢，我们心里呢就会比较安心、比较平安。对对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每天会面对困难、挑战，当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也不会害怕，我们可以放心的交给神，安心的继续的走前面的路，我们一生敬拜和跟随主，记得要做他喜悦的事情来，一直做到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。首先我们来看看神是无所不知，那1-6节提到神知道你。第一节，诗人向神祷告说，他说，耶和华，你已经检查认识我。那诗人用这个耶和华来开始了这首诗，而这里的耶和华呢指的是天父上帝。耶和华这个名称呢是用来表达天父那与以色列的关系，以色列的关系。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就能和天父呢建立一个永远的关系，而通过神的应许，我们都能成为蒙福的人。最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在很久以前呢就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应许，他要永远的做我们的神，我们要永远的做他的子民。就像一位慈爱的父亲向孩子许下的这个承诺，神也向我们保证，他要永远的与我们同在，他要永远的会爱我们，也会永远的来看顾我们。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约定，给我们的约定。神的约定就像天父给我们永远不改变的承诺。在旧约时代，神以耶和华的名和这个以色列百姓呢立了一个约，就像父亲和像我们父亲和儿女的那种约定。在新约时代，因为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现在呢所有信靠耶稣的人呢都成为神的家人，就像被收养的孩子一样，被收养。那么接着耶稣和天父他们永远相连，而这个约定的核心呢就是可以在希伯来书第8章10节，在这个经节里面呢 告诉我们，他说凡信耶稣的，神必永远爱他，接纳他。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，神的公义已经被完全了，使到我们呢不再被定罪。如今呢，我们是因信耶稣而被称为义人，被成为神所爱的儿女，就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回来的这个孩子。因此呢，透过神接待儿女这个身份这个关系呢，所以神知道了我们，他知道我们。在马太福音六章八节里面，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这样的说，他说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在马太福音的六章九节呢，继续的说，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的祷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就像母亲知道孩子需要什么，天父在我们开口前呢，他已经明白我们的心思，他知道我们的心思。所以你祷告的时候呢，你不必担心呢神听不懂，他听得懂，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跟我们的天父说，而他随时他很乐意的听我们的祷告。所以我们的神呢，他是一个垂听祷告的神。第二，神了解你。在诗篇139篇一节说，他说耶和华认识我。那这神对这个诗人的认识呢，是非常的了解。在经文告诉我们，同样的，上帝也这样的了解我们，就像妈妈了解孩子的一切需要。神对你的了解比你自己更深。你的一生，你想想看，你的过去，你的现在，还有你的未来，他都知道，他都清清楚楚的知道。神不需要向我们努力的去寻找才知道。我们认识人，其实你要认识一个人，你需要要慢慢的观察，对不对？你要渐渐的要跟他交通，对。但是神他是一看他就明白了，因为他是神。在诗篇139篇的二到四节说，你还没有开口，神已经知道你的心思。所以在这边呢，告诉我们没有事情能够瞒过神的。你生命的每一件事情，无论是快乐，无论是难过困难，他都知道，他都看见，他真的是会都关心，他都关心。他不像人呢，只是看外表，看表面，对事情只是肤浅而了解。但是他连你的心里的重担呢，都了解，都了解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放心，因为你觉得孤单，没有人来明白你的时候呢，但是神完全完全知道你。当你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，神他早已经知道你的需要。只要你信靠他，他必带领你的一生。在耶利米书29章11节这里呢，让你来记住，他说这位检查你的神不是要定你的罪，而是要爱你，要帮助你。这就是他，就是我们的神。第三呢， 神知道你。在诗篇139篇二节上半节说，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。在这里呢，形容神对我们的知识，神知道我们几时起来，他知道你几时起来。那 我每个早上呢，五点就起来了，那我就开始做我的灵修，五点。那么他也知道你几时坐下，我们坐下一下子，或者是很长的时间，或者是每天所做的事情，经文说神都知道。我们还在思想的时候，神已经知道我们要做什么。那诗篇139章二下半节说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。所以我们有哪些事情是神不知道的呢？同时我们应该思想上帝的话语，神用他的话语来指示我们。同样的，在第三节里他说，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他说，从天到夜，我们往哪里去，我们哪里睡觉，上帝都知道。所以他对我们呢，一切的事情啊，都很熟悉。那第四节说什么呢？他说，耶和华，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。所以在我们说话之前，我们所要说的一切话，神都已经知道了，他已经知道你要讲什么。神既然知道我们在想什么，知道什么，必然知道我们的话。第五节诗人说，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按手在我身上。这里让我们知道，我们不能逃避神，他在我们的周围。如果我们的意向是美好的，是善好的，是美善的，那么呢，我们就不需要惧怕上帝的无所不知。第六节诗人宣告，这样的知识奇妙，是我不能测的，至高是我不能及的。所以我们看到，人是无法测透神的无所不知，人只能透过信心来接受圣经如何来形容这位真神，而这个关于上帝的爱、智慧和旨意、目的，还有他的真理，可以在困难的时候，他的话语能够鼓励我们，他可以鼓励我们。使徒行传一章二十四节中，使徒门徒第一个祷告就是，主啊，你知道万人的心。这边已经暗示了神无所不知，神能知道你各种的祈求。在地上，神知道他的听众的心意，他知道从前没有见过人的生活，他都知道。当耶稣在叙加，记得吗？他在约翰福音四章里面记载，他遇到那个井边的那位撒玛利亚的那个妇人的时候，神这样对他说呢，他说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。井边的女人怎样说呢？他说，你这话是真的。那么可以在约翰福音的一章47到48节记载，记得吗？神在见到这个拿单叶之前，就认识了他，就了解了他，因为他知道拿单叶的心。那拿单叶是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的一位， 是上帝，是主他亲自的呼召来跟随他的名。我们来看神的第二个属性呢，是神的无所不在。那诗篇139:7-12呢，就提到了神随时随地的与你同在。这边形容神的无所不在，在7-8说，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，我往哪里躲避你的面，我如果升到天上你在那里，我如果在阴间下榻你在那里，我们无法逃避神。就算我们在天上或者是在地下，过后呢，在9-10他说，我如果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际居住，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这边说，就算我们能够以光的速度行走，光的速度，我们也是无法逃避神。晨曦的光很快就照亮全地，就算这样的速度，我们还是无法逃避神。神的手必带领我们行走每一步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就算我们能像光一样的飞快地跑，就算我们跑到世界最远的地方，也永远呢离不开上帝的看顾。因为上帝的手时时刻刻牵着你，神的膀臂永远的扶着你，从早到晚上神都看顾你。记住，天父永远的与你同在，一步一步一步的带领你。第三，在11-12诗人说，我如果说黑暗必定遮蔽我，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，黑暗也不能遮蔽我，使你不见，黑夜却如白昼发亮，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边说黑暗不能让我们躲开神，人也许能在黑暗里躲开别人，但是我们永远不能避开神，因为神的眼睛是无所不看，他的光可以照进一切黑暗的地方。所以在神看来呢，黑夜和白天是一样的明亮的，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呢是一种安慰啊。因为不管我们身在何处，不管我们是白天还是夜晚，都不是孤单的，而是上帝在一直的在我们身边。我们什么时候祷告，他都听见，他都听得见。我们哪里呼求他，他都能垂听。我看到有些国家像这个阿富汗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伊斯兰这些国呢，他们不允许他们的人呢信耶稣。那有一位传道人，他因为他传讲这个耶稣，然后他被抓进这个牢里面。那时候他一个人呢在这个牢房，你想想看，一个下载的一个牢房里面没有圣经，也没有人陪他，很孤单。可是这位传道他没有停止的祷告，他每天安静的对主说话，虽然外面是铁门铁窗，他却感到呢主就是在他的身边。就这样每一天给他平安和力量。愿我们时常要记得，神看顾我们，他与我们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看不见神，但是他能够同时在这里 天在那里，他可以很靠近我们身边，却能高高在天上，同时他还可以远在地球的另一边。圣经中创世纪十六章七到十六节呢，说有一个年轻的妇人名叫夏甲，她是一个婢女，亚伯拉罕的妻撒拉是她的祖母。一天夏甲逃走了，因为祖母虐待她。夏甲她逃得很远很远，来到了一个陌生的野地里，她想不会再有人爱她，也没有人肯照顾她，她非常的难过，非常的难过，独自的坐在一个井旁。可是呢，他并不孤单，因为呢，神在那里，神知道他的困难，也知道他心中的忧伤，因为神爱他。忽然夏甲他听到神向他说话，神说，夏甲，回到你祖母那里去，按他所吩咐的去行，我会看顾你。夏甲非常稀奇，他想，神怎么会在这里看见我呢？我以为呢，他不知道我在这里。那夏甲他很高兴，他听从上帝的吩咐，他回到他的祖母撒拉那里，神也看顾了他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想到神是无所不在的话，我们会很快乐的。他既然看见我们，我们就不会孤单了。晚上你睡觉的时候，神一直的与你同在，虽然房间很黑，你都不用害怕。白天呢，你可以独自的啊，做些那个上学，也不会孤独，因为神与你同在。当你想到神与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会感到快乐吗？当我们想到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呢，就要存敬畏着神的心。我们不管在哪里，我们知道神都在那里，我们说什么，我们做什么， 他都知道，都看见。所以啊，我们有时候说话呢也要小心，也要小心做事呢，也要谨慎。他一直的会看着我们，愿我们所行所说的都是讨神喜悦。那第三个的属性呢，是神的无所不能。这记载在诗篇139篇13到18节的经文。第一，在13至16节的这段经文，诗人说，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，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生知道的，我在暗中受造，在他地的深处被联络。但是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，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了，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常为度一日，你都写在这个你的册上。所以这边呢，神的无所不能能够从人的身体的创造中呢，可以看得出来。他说在母腹的胎儿，神看着这个胎儿的成长，有骨头，有器官、血管等等这些。那么接着神的能力和智慧，而这些组成后呢，就成了人的身体。神不单创造男人，他也创造了女人。神制定呢，他也制定了婚姻，记载在创世纪2章18到25节。所以我们要承认，神在创造时，他彰显他的能力和智慧，无论他们是男的或是女的，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，都有神的目的和旨意。我们要称谢上帝的这种奇妙的这个作为。 那么第二呢，在十七至十八节这段经文，诗人说：“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的宝贵，起数何等众多。我如果数点比海沙更多，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。”所以诗人在这个诗篇里面呢，不止那是称赞神，他也非常的感恩神对他的爱和他的爱关心。神的意念是数不尽的，比海边的沙还要多，实在的叫人感动。你看神对我们的心意，他是从那永远不变的爱、智慧、能力和良善来的。所以这里让我们知道神怎么都知道，什么都能做。这一点呢，在他的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最清楚的看见。在创世纪一章三节，神说要有就有了。我们看到人类需要工具，需要材料才能创造，但是神只说可以就可以了。而因他的道的力量，一切从无中被创造。所以诗篇三十三篇六节说，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，万象皆他的口中的气而成。诗人大卫在 这段的诗篇139篇的经文，求神对付自己的心思意念和生命的罪，要在圣洁上继续的走神的道路。他求神给他一个洁净的心思意念。所以大卫蒙神喜悦，而他得到安慰，因为呢，他认识到神与他同在。愿我们能够从上神的无所不知，而他完全了解你的一切，从神的无所不在，他随时的与你同在，从神的无所不能，他精心的设计了你的生命，而且呢，他保障他会永远永远的看顾你。所以愿我们从这个真神的这个属性上呢，能够得到努力鼓励。这对我们特别啊，这针对我们这些啊长辈啊，我们的年老的啊一个安慰，是不是？无论你软弱，无论你孤单或者有疑惑，这位真神他知道你，他陪着你，他塑造你，最要紧的他没有忘记你，他没有忘记你。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属灵的一个提醒，我们越认识神的属性，我们就越懂得在软弱的时候依靠他的全知，在孤单的时候经历他的同在，在疑惑的时候思想的时候他的传掌，在困难时期信靠他的心思。而让我们每一天这样的祷告，像这个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二十三到二十四节里面，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你打开到这个诗篇的，这个诗人是这样的表达，向神祈求神检查自己以及神更亲近的这个祷告。他说：“神啊，求你检查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念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”我们常向神祷告说什么？我们常要向神祷告说：“神啊，求你检查我的心，求你检查我的心。”我们常要这样的，看看教师说，看看我里面有没有不对的想法，求你试验我，让我知道自己哪里呢要悔改，要改。如果有过错的，愿神帮助我们纠正我们心中的错误，并且引导我们走正直的道路，不偏离神的心意。所以这样的祷告呢，提醒我们每天都要依靠神的引领，他的指引。那弟兄姐妹， 你愿意认识这位爱你的真神吗？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因为你的塑造是奇妙的可畏，你是宇宙万物主宰，是那位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的神。求你看看我们的心，看看我们里面有没有不讨你喜悦的念头。如果我们有里面有什么地方做错了，也求你提醒我们，帮助我们悔改。求你牵着我们的手，带领我们一生走在你喜悦的正直的道路上，不偏离左右，直到见到你那天那一天。也求主原谅我们的小心怀疑，也求主求神你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帮助我们却知道你是常常与我们同在的神，而且你也赐给我们平安和安慰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垂听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